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白玉堂摆设的谢罪宴上，蒋平发现大爷卢芳不高兴，后来一问呢，卢芳就说了，说我们五义弟兄现在只有哥四个在，而且我们都受了皇封，做了官了，但是老二呢，老二不知去向。蒋平听到这里，蒋四爷就说了，说大哥，我去找他，因为二哥是我把他得罪走了的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我当初把他得罪走了，我再把他请回来。蒋平一说这个话，白玉堂在旁边就说了，说四哥，你要去找二哥呀，我跟您去。为什么我跟您去呢？白玉堂说，因为您得罪他，这个事起因在我身上。蒋平说，老五啊，你想去呀，我不能带你。白玉堂说，为什么？蒋平说，为什么？其一，你现在可不是当初了，当初你是县空岛卢家庄里边的武艺弟兄的老疙瘩，可是你今天是刚刚受了皇封的耶家从四品带刀护卫，你是当官的了。你既然是当官的，你是吃皇粮拿皇饷，得给爷家办事儿，官身不由己呀，明白这个吗？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，到时候咱们这官家有什么事儿，你得给办事儿去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你要跟着我去呀，你给我添乱。二哥是个匠人，你呢老要拔尖儿，找不着二哥还好，一旦找着二哥，你肯定跟二哥两人在说话之间难免就产生摩擦。一产生摩擦，你说我是向着你呀，还是向着二哥呢？这是其二。其三，你跟着我去呀，我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长得漂亮。你瞧你小伙子往哪一车一站，穿的带的，长得模样那比我都强了一百套。你说我往那一站，天院儿膈应，人家谁看见我都觉得我瘦了吧唧的，像一病烧鸡，人家不得意我。你呢，天生让人待见，咱俩走在一块儿啊，我就觉得我就成了你的陪衬人了。没有我显不出你漂亮来，没有你显不出我丑来。从这点上来讲，我自个儿心里边就有点吃醋，我这一吃醋，这心里边就不平衡，心里一不平衡就影响我的思维，该找着二哥我也找不着了，明白吗？白玉堂一听，嘿，四哥，您不是这么说吗？我还跟您讲，我跟您去呀，我是跟定了，您让我去我也去，不让我去我也去，明天只要您走，我在后边就跟着。蒋平说，我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人。人家不愿意带他去嘛，他还偏跟着。白玉堂说，对，今儿个我是拿定了铁主意，非跟您去不可了。蒋平说，得，这个事儿啊，咱先别在这儿争论，等到明天咱再说。今天在这儿大家伙酒席宴罢，各自都回去休息了。其实蒋平啊没有睡觉，他主动的到包大人那儿去了，跟包大人讲了，说我们哥五个现在还缺一个，老二在外头，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，我的大哥为这个事情心里边很牵挂，故此呢我向您请个假，我明天开始自己去找老二韩章去。包大人听到这里点头应允，说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明天你就登城。转过天来， 这蒋爷正准备收拾要走，还没走的时候，包大人呢，把武义弟兄以及展雄飞、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全都聚集在一起，在二堂开了一个会。开什么会啊？包大人跟这几个人就说了。包拯说：“诸位啊，今天祥符县走了一道公文，到在开封府。东京汴梁城最近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啊。原来在祥符县监狱里边在押的一个飞贼越狱潜逃，这个飞贼跑了，他跑了之后还没离开东京汴梁，在东京汴梁接连的作案，一是偷盗，二是奸淫。这个人有一身好功夫，高来高去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会轻身术，一般来讲谁也发现不了他，谁也抓不住他。此人姓花，单字名冲，他自个儿有一个外号叫花蝴蝶。他自称蝴蝶，这蝴蝶听起来很好听啊，但是他是一个采花的蝴蝶。他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看，深更半夜三更天就潜入到人家闺房之中，破窗而入，就把人家给奸淫了。奸淫之后一刀就结过性命，不留活口。想说他长得什么样，穿的什么，戴的什么，根本就没法说。奸淫完了就杀。东京汴梁城已经有了四五条人命了。他除了奸淫妇女，他还要偷盗窃取，到有钱人家，到有钱的官员人家去盗取金银。这个人在监狱里边跑出来之后，使东京城整个城中的百姓人心惶惶，老百姓都在埋怨官府啊。大家都说啊，世上乱，官难办，说这个世上太乱，就因为官府中难以办理，埋怨官府无能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个祥符县曾经派出他所有的衙役们到处缉拿这个花蝴蝶，可是呢，到处缉拿连个影都找不着，这案子继续发生。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案子虽有减弱，但有人传言说这个花蝴蝶离开东京汴梁跑到外边去了，也有的说呢，花蝴蝶还在东京城里边住着，伺机而动。他缓一段时间，当你们大家一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他就又出来了。祥符县对这个事情很棘手，实在没有办法，起了一道公文送到开封府来了。他说开封府里边有几位高人，也就是在座的诸位了，他们觉得在座的诸位完全有能力可以捉拿这个花蝴蝶花虫，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打个招呼。这个花蝴蝶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一件大事，一定要把这个盗贼把他捉拿归案。现在我们准备悬赏捉拿，谁要是把花蝴蝶能捉住，赏白银1000两，得真正捉住他的。几位包括你们在内，你们哪个人要是把花蝴蝶抓住，照样有赏银。这话说完之后，这县公岛的弟兄们一听，白玉堂就说了：“大人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多加小心，留意捉拿这个花蝴蝶。”大爷卢芳听到这里，说：“大人，照您这么一说，花蝴蝶在东京汴梁城已经做了这么多案子了，如果他还在东京，这可能性不大。我估算着这个花蝴蝶他十有八九已经逃离东京，上外地作案去了。大人，我们是否要上外地捉拿呢？”包拯说：“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，但是如果发现花蝴蝶在外地出现，到那个时候 你们众位弟兄就一起聚集到那里去捉拿他。大爷卢胖说好吧。四爷蒋平在旁边一听，高大人，昨儿我可跟您请假了，这个事儿我就没法参与了。包公说你走你的，剩下有他们的。蒋平说好了。这个小会儿开完了下来之后，蒋平就跟白玉堂说，你瞧瞧，没命啊。白玉堂说谁没命啊？蒋平说我没命啊，我没有财命，听见没有？这花蝴蝶这小子悬赏白银1000两，要逮住他那就是1000两银子，那就发个小财啊。你说这1000两银子要到我手里啊，你说我是盖房娶媳妇都有了，你看你结果我就定了找二哥去，你说我就抓不了这花蝴蝶了。白玉堂说那您可以不去呀，您就在这跟着我们一块抓花蝴蝶呀。蒋平说我不去能行吗？大哥那犯着愁呢，你说我因为这1000两银子我就不找二哥了，显得我不够朋友，去我还是得去呀。就这么着吧，这1000两银子让你挣吧。白玉堂说别给我弄这个，1000两银子让我挣，我也不是一定能够抓住花蝴蝶。蒋平说甭管怎么着啊，这花蝴蝶要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对你们来讲是一笔好进价。行了，我收拾收拾我自个儿吧，该走了。这蒋四爷到自己的住室之后，把自己打扮了一番。怎么还打扮一番？这蒋平想的是要化妆前往，就自个儿一个人，多一个人不带。蒋平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老道算卦的模样，头上戴着一顶道巾，身上穿着一件道袍，这个道袍啊都是褪旧的，腰里边系着丝绦，足下蹬着一双墨履，手里边拿着一竹竿，这竹竿上挑着一个布招牌，这布招牌上写的是测字算命。另外呢，准备两个毛竹板，这毛竹板是互相敲击发出声音来那种东西，这是算卦的用的。在自己肩头上斜背着一个布口袋，这布口袋里边装的有笔墨纸张，也是算卦用的。同时把自己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也放在这口袋里头了，这是他的随身兵器，不可不带。蒋四爷把这一切都打扮完了，举着这个布招牌由打自个儿屋里边就出来了。他又打自个儿屋里边一出来，正赶上让白玉堂看见了。白玉堂一瞧，哎呦，四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蒋平说怎么样，像不像算卦的？白玉堂说您倒是像算卦的，不过您干嘛打扮成算卦的？蒋平说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我小时候我们邻居啊就是算卦的，我经常上他那串门去，他老跟我讲这些算卦的道理，所以我今天就打扮成一个算卦的。为什么要打扮成算卦的？这算卦的接触的人多，我走到哪儿肯定都有人要算卦。俗话说嘛，倒霉上卦摊，想不开去抽签啊。这个人一要是自个儿没主意的时候，他就该算卦了，要不就抽签问卜去了。很多这样的人他就得找我，一找我我就给他一算，这样的话我就接触的人很多，接触人多就能打听着咱二哥他下落如何。白玉堂说您是真会算假会算？蒋平说会算，真会算。说着话他把这对毛竹板在手中一拿，叭叭叭一敲，叭叭叭又一打，听见没有？算灵卦，算灵卦，蒋自平，蒋自平，婚丧嫁娶丢物没底，做买卖没钱，借债难还，到我这算卦一目了然。白玉堂说您等等，我问您，您这是说的什么？我说的什么？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呀？什么叫丢物没底呀？就是丢了东西自个儿心里没底呀。嘿，白玉堂心想您这词儿都自个儿编的吧。蒋平说你甭管怎么编的，他反正是这词儿都是算卦的词儿， 你那两句什么？那两句是做买卖没钱，借债难还。白玉堂说，到你这一算，你就能给还了吗？那当然了。白玉堂说，您怎么还呢？您自个儿往外搭钱，你替他还？这不是这个意思。比方说他做买卖没钱，他到我这一算卦，我就告诉他了，你这个钱呢有，财命不是没有，没到时候，这地方不行，你从这儿往正东，东方甲乙木往前走，走出二百里地，必定碰见你的贵人。你这个贵人30多岁，中等个，姜黄脸，他肯定能够出钱相助。你看我这几句话一说，他给了我的卦里钱，他就走了。白玉堂说，走200里地就见着那贵人了，蒋平说他见着见不着我就不管了，反正我把他200里地支出去了。白玉堂说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啊，你就这么给人家算卦，那怎么着？这算卦走江湖都是这个呀，哪那么多真的。那比方说人家要是婚丧嫁娶没媳妇找你，你怎么办？没媳妇找我那更好说呀，我告诉他，我根据一掐算，我说您这婚姻呢现在动不了，明年就开始动，过了正月15，不到2月2，必定有人上门，不是保媒的就是大姑娘叩门，你看怎么样？白玉堂说，准吗？蒋平说，准什么准呢？我跟他算完了，他给了我钱，他走了我也走了，他再想找我往哪儿找去？哎呦，白玉堂说，四哥您就干这事儿啊，您不怕损阴丧德？蒋爷说，嗨，这个无非就是撒个小谎骗骗他，这也算不得什么损阴啊丧德呀，够不上。白玉堂说，好吧，那您走吧，但愿得能把二哥找到。蒋平说，好了，咱们再见了。蒋平又打这里辞别了白玉堂，辞别了开封府里的众位弟兄，离了开封府，自己打着毛竹板，念着算卦的歌，出离了东京汴梁。蒋四爷就合计呀，这韩章他跑哪儿去了呢？原来我上翠云峰去找过他，翠云峰那山根底下有他母亲的坟，我以为他能到那儿去，尤其跟那个山上庙里边的老和尚他是好朋友，可是现在他会不会再去呢？所以蒋四爷直接又来了趟翠云峰，到庙里边一问那个老和尚，老和尚说他根本就没再往这儿来，您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您了，他来过一次走了。哦，蒋平又一转念，他不到这儿来他还会上哪儿呢？哎，说不定啊他回了相空岛了，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，在这儿当了官了，他那一赌气子回了卢家庄了，有的我回一趟相空岛。于是蒋四爷就这么打扮着就回了相空岛了。回到相空岛，到了卢家庄，先到卢员外家里边一见这位卢夫人，卢夫人一看蒋平回来了，就问蒋平说，怎么样啊，你们到东京汴梁此去如何？蒋平就把上东京汴梁怎么龙楼献艺皇帝加封这个事情跟卢夫人一讲，说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当了官了，您现在是官太太官夫人了。卢夫人一听当然心里很高兴啊，说那你回来干什么？蒋平说，我找老二来了，我这二哥韩章到现在没露面，他回到这儿来没有？卢夫人一听他从来没回来过，不知道他上哪去了。蒋平一听这也怪了啊，他怎么就从来没回来过？蒋平又一转念，我既然已经是回到了相空岛了，我就不妨再上墨花村去一趟，问问丁氏双侠，他们哥两个手底下有好多条船，船上的人不少，他的信息量也比较大，也许他们哥两个能知道二爷韩章的去处。于是蒋平坐着一叶小舟就到了墨花村，到了墨花村一上岸，到了丁宅大门外一站，蒋爷心想，现在快到晌午了，晌午时候得吃饭，这顿饭呢就吃他们哥俩了，嘿嘿，早晨起来这饭都没舍得吃， 攒着肚子吃他这顿。蒋平就告诉这个把门的门丁，哎，你们这个丁双侠在家吗？把门的门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蒋四爷吗？对，是我呀，我来找你们丁双侠来了。哦，我们丁二爷啊都在家，现在正是晌午吃饭的时候，正在那待客呢，待客呢。嘿嘿，蒋平一听，忽然心中产生一个想法，他带的这个客会不会是我的二哥韩章啊？啊，待客好啊，凑我一个，我晌午饭还没吃呢。哎呦，四爷，那好，我给您传禀一声，你先传禀一声。这门丁到里边传禀完就出来了，四爷，有请您进去。好嘞。蒋平迈步就进来了。蒋平走进来之后，往大厅里走，往大厅里一看，嚯，大厅里边摆了满满的一桌酒席。一看这酒席桌旁边坐了三个人，大爷丁兆兰，二爷丁兆慧，在旁边还有一位，这位坐的还真是正座。这个人身体胖大魁梧，这肚子多少的有点大，一看紫微微一张面皮，海下一部胡须是紫色的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厚嘴唇，一瞧这个相貌长得是敦厚忠实。蒋平一看，这是谁呀？此人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单刀。蒋平一看，这不是韩章，不是我要找的人，所以蒋平走进来了。丁大爷、丁二爷就站起来了，哎呦，蒋四爷来了，哎，岂敢岂敢岂敢，双侠，你们二位可好啊。丁大爷说，你来赶上饭口了，快点请落座吧。蒋平说，实不相瞒，就是冲这饭口赶来的，今天早饭都没吃。知道你这有酒席呀，我这叫鼻子长，味儿闻得准，所以就找到这儿来了。说着话，旁边有人给搬过座来，这蒋四爷一屁股就坐下了。坐在这之后，请问这位是谁呀？他用手往旁边一指，大爷丁兆兰往旁边看了看这个人，四爷，您不认识他？蒋平说，我不认识啊。这位大概我一说他的名字您肯定能知道。哦，这位是谁呀？跟您说，这是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被称作北侠客，人送外号紫然伯，他叫欧阳春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